弟兄姊妹，特别在主内问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真的是啊，不仅是一生一世啊，荣耀上帝啊，更是有主里的生活啊，主里的甜蜜。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说信靠、说宣讲、说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又继续有啊教理的问答啊圣餐的啊讲道和圣餐的事情。今天我们到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95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就道德律对所有的人有什么用处？答：道德律对所有的人都有用处，告诉他们上帝圣洁的属性和旨意，告诉他们当尽的责任，并约束他们必须遵行，使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遵行，认识到自己的性情、心灵和生命都受到了罪的污染，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和痛苦，从而谦卑自己，有时帮助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对基督的需要，对基督的完全的顺服的需要。弟兄姊妹，在这一问答中，这样的问答就特别向我们啊提问：到底上帝向我们所启示的道德律啊，对所有的人有什么用处呢？那今天看起来最没有用处的，就是道德的法则啊，金钱有用。啊，名声有用，啊，能力有用，啊，机会有用，啊，我们都是在美国大多数人不知不觉受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哲学的影响。我们所征求的是权利，啊，我们所抢夺的是利益，啊，是福利，啊，但是真正啊，对于上帝的道德法则。啊，对于我们个人与上帝啊一人当尽的责任和本分，越来越多的受到了人的践踏和忽略。所以我们再次的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我们学到500年前啊，在英格兰啊，在威斯敏斯特号啊，在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厅啊，几百位清教徒他们用祷告啊，用讨论，用祈求，啊，所谓我们自真自觉啊得出来的教理问答。这样讲的说，道德律对所有的人都有啊用处。啊，其实弟兄姊妹，最有用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道德的法则。我们在座的很多从事电脑工作的，啊，从事啊其他科学工作的。我们就知道，之所以电脑，啊，之所以生物，之所以医学，甚至之所以经济，啊，之所以心理学，啊，各种各样的学问都有什么用处，啊，是因为这各种各样的学问都是研究这个领域中的法则。当我们发现了这个领域中的法则，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法则，啊，为自己、为他人带来什么益处。所以，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的法则。啊，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道德的什么哎法则，啊，只要能称得上是科学的，那你都是以研究法则为导向的。啊，如果世界没有法则，如果世界一切都是相对的、空虚的、虚无的、变来变去的，不管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包括我们今天的讲道和信道，都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只能说一切都是虚空的什么哎虚空。兄弟兄姊妹，上帝在自然界设立了自然法则，上帝在道德界设立了道德法则，啊，尤其是上帝所明确启示的道德律，不仅是刻在石板上，更是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中国人就讲四个字：天理良心。啊，天理良心所指的就是上帝为人刻下的道德的法则。所以道德法则有三大用处，啊，第一大用处我称之为啊 civil， 啊，也就是在公民社会中的用处，啊，在像美国这样的 啊，公民社会啊，公民社会我们就知道是宪政、法治、自由、民主的。啊，为什么讲到公民社会呢？啊，如果不是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啊，在一个专政、暴政，啊，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那只能是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物竞天择，适者什么生存。啊，在这样的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中，道德法则似乎是只是捆绑我们自己，啊，约束我们自己，使我们更加显得啊，真的是啊，马若被人骑，人若被人什么欺啊。在这样的社会中，道德法则啊，确确实实啊，就成为啊废品啊，最多不过是啊伪装。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讲到啊，道德法则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它有什么用处呢？告诉我们上帝圣洁的属性。当然，在一个败坏的社会中啊，神的法则也是永远不变的。告诉我们上帝圣洁的属性和旨意，告诉他们当今的责任，并约束他们遵行，使他们知道啊自己没有能力遵行。首先，让我们啊知道我们自己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我们啊受上帝律法的什么约束，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啊，我给大家读啊，使徒保罗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啊，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尤其讲到十条诫命啊，不仅是要爱上帝，更是爱人什么如己啊。如果我们对上帝没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不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相信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啊，你对至高上帝都没有惧怕之心，那这个人真的是亡命什么之徒，他心中无主，眼中什么无人。在道德法则方面讲到啊，对上帝的啊，对上帝的责任和本分，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对人的本分爱人如己啊，并约束他们什么遵行。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美国社会甚至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哪怕一个再腐败、再专横、再不讲道理的社会中，哪怕是说穿了，哪怕是黑社会，道义什么有道，江湖也有江湖的什么规矩啊，兔子不吃什么窝边草啊，没有规矩不成什么哎方圆。但关键是我们的规矩、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法则是否是圣洁的、公义的。哎，良善的啊，唯独上帝的法则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啊，第二个方面是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遵行，啊，认识到自己的性情、心灵和生命都受到了罪的污染，啊，这个用处呢，前面那个用处叫 civil society， 在公民社会中，啊，在社会中，啊，只要有人类，啊，只要有两个人，啊，两人行、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两人行必有什么法则。所以说哪怕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啊，赤身露体不因为耻，但你如果没有婚姻法的约定啊，没有两个人一生一世啊的约定，那这个婚姻也不叫婚姻，叫随便就住在一起了。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二大功用是 religious， 这个 religious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发现人民啊，不光是过着社会的生活，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有他的宗教信仰啊，佛教呢要成佛，道教呢要成仙啊，儒教呢要成圣啊，所以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他的信仰啊，信仰也不一定是信上帝的啊，不理什么，我们就知道佛教本身是无神论的，但是佛教本身也是信仰。 communism 啊，共产主义 socialism 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教，共产教、社会教啊，这些都是一种信仰，都是一种宗教，都是你所信奉的为之什么舍命的。所以弟兄姊妹，正是为什么人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后还要有信仰呢啊，还要有宗教呢，还要有修行呢啊，因为上帝使他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连中国人连孔子都发自内心的讲，人非圣贤谁能无罪呀、啊啊，孔子也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圣人，啊，不过是要追求内圣外王，追求成圣什么成贤。所以说，上帝的律法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性情，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心灵和生命 都受到了罪的什么污染啊，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和痛苦，从而谦卑自己。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上帝的律法不管是啊在儒教、道教、佛教，哪怕在伊斯兰教中，哪怕在其他新兴宗教中，都有它基本的道德底线和法则。第三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我们称之为 educational， 是教导方面的。说弟兄姊妹，如果人类社会就没有教导，那再好的知识都没有传递。如果没有知识的传递，我们马上就进入原始时代，我们马上就进入丛林社会。每个人生下来，你可能连老虎、连牛、连猪都不如他们生存的什么能力啊！我们之所以人类有文明，就是因为知识、真理，包括宗教信仰代代什么啊相传，所以教育的功用啊是至关重要。然后我们看到，又是帮助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对基督的需要，对基督的完全的顺服的需要。而这个方面怎么样称之为教导呢？那就像麦兰迪牧师给我们分享的啊退休会的信息啊，耶稣拯救罪人啊是通过什么来教导？他用他的生平来教导，他用他的言语来教导，他用他的死亡来教导，他用他的复活来教导。他升到天上仍然是个大先知，仍然是教导我们。他差派给我们的圣灵，圣灵是真理的什么圣灵，来的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教之所以作为属天的宗教、高尚的宗教、高级的宗教，他不是说跳大神的啊，不是说哎呀光光神迹奇事，那些外在的行为神迹奇事我们都不否认，但是关键是基督教是一个教导性的，基督教是一个心灵性的啊，基督教不仅能够赐给我们啊，上帝赐给我们心心心灵，而且整个社会也要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什么而降啊，我们就称之为新天什么新地。通过真理的教导，就像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自由。但是大多数的民间宗教、大多数的原始宗教、大多数的低级宗教不过是吃饼什么得饱，他们想用神迹奇事来取代自己的责任，取代自己的劳动，来取代对上帝的信靠啊，取代自己对真理的学习和什么来追求。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读一节经文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讲，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啊，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成义。弟兄姊妹，这是何等伟大的真理啊！而中国近百年来就是启蒙与救亡，而启蒙就是让老百姓真正明白真理，而救亡就是让我们摆脱亡国亡种亡族，在专制之下亡国亡族，在外敌侵略下亡国亡族。所以救亡与什么启蒙。但是到现在啊，很可怕的是我们的启蒙应当归回圣经。所以律法是我们训蒙啊，启蒙啊，使我们摆脱愚昧，摆脱专横，但是更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不光是我们知道，是我们明白，更是真理通过耶稣基督而完完全全的啊应验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所以弟兄姊妹，道德里有三大功用，第一个方面是社会性的功用啊，第二个方面是宗教性的功用啊，第三方面更多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教导性的功用，好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好让我们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这是我们今天的教理问答，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的第二章八到啊十三节，说弟兄姊妹啊，雅各书的作者是主耶稣基督啊肉身的兄弟啊雅各啊，他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是不相信耶稣是上帝，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啊，甚至对耶稣基督冷嘲什么热讽，说他第一傻，第二疯啊，傻子加疯子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亲人对耶稣基督的啊评论啊。但是后来他也是得蒙光照啊，真的是任性 耶稣是基督啊，耶稣是上帝的什么儿子。在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到十三节啊，我给大家宣读。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啊，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啊，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爱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上帝夸胜。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会讲到律法的精义到底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尤其是落实在要爱人什么如己。然后雅各在圣灵的默示下讲到，这条律法这条法则是至尊的律法。然后讲到上帝审判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徒觉得，哎，上帝审判的时候只要你信耶稣，只要说耶稣主啊主啊耶稣，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早就警告了，当那日的时候必有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神迹奇事吗？很多宗教人士，很多宗教狂，很多寻道的，很多传道的，但是我们也要警醒谨守。所以耶稣就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什么去吧。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本身，我们的宗教献身本身也不能够拯救我们啊！关键是我们要回到圣经啊，真正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雅各就特别讲到，神是按照律法来审判世界的啊！这是今天人不愿意要上帝的审判，也不愿意要上帝的律法。第三个，列尼原是想审判什么夸胜。所以说啊，在整个圣经上所强调的既不是律法也不是审判，而是强调的我们所有的福音派弟兄姊妹都记住的深深的一件经文，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甚至上帝赐下我们律法也不过是训蒙的什么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好使我们因信什么诚意。所以我们越是高举律法，越是需要上帝的怜悯，越是寻求上帝的怜悯，越是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在前面部分，弟兄姊妹，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啊，以怜悯之心教导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以怜悯之心教导，我们就居高临下，我们仿佛我们自己就成圣成贤了，我们仿佛就是上帝的使者，我们仿佛就是上帝。所以说不管是听到的和传道的，我们都是谦卑的自觉的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和真理什么哎之下。我们更要以怜悯之心行动啊，行公义好怜悯。我们总起来要以怜悯之心爱人什么如己。所以这个方面啊，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啊引证一句话啊，是 Albert 啊 Bonus， 他就讲会效法上帝在于怜悯。那中国人不管是各种文化，只有四个字叫悲天悯神啊。悲天就是真正的体会上帝的大慈大悲啊，真正的有上帝的以耶稣基督为的心为心，效法上帝的那种怜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美国不好中国不好，如果按照我们的标准，按照我们的主义，按照我们的宣传，早就把整个世界全灭了。但是美国还在，中国还在啊，不信主的人也在，问题是我们信主的人也在，这都是上帝的什么怜悯。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之所以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都是因着你在永世之中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大慈爱大怜悯，使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使着我们这些闭关自守 自高自大，自我中心，甚至与天斗争，与地斗争，与人斗争，充满了诡诈，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报复，充满了死亡的意识的人，却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蒙你的大恩大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暂时的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圣言，暂时的带领我们进入主耶稣基督里，在他里边有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怜悯的时候，奥古斯丁神职也讲，他说上帝带领我们得享永生，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乃是因着他的怜悯。另外一个神学家就讲，上帝有两只手，哪两只手呢？中国人常常讲一手软一手硬，上帝有两只手，一手是是 the hand of mercy， 一手是怜悯的手，一手是right hand of the mercy， 右手代表上帝的怜悯， the left hand of justice， 左手代表上帝的什么公义这个方面也请大家思考。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律法的精义与上帝的心意。不管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旧约圣经中，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律法是显明的是上帝的性情，显明的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常常在英文中非常经典的概括为 The law is the revealed will of God。 律法本身是上帝向我们显明的、解开的、启示的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圣经雅各书二章第八节讲到爱人如己，然后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讲到说，世人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说弟兄姊妹，希腊哲学中国宗教、中国哲学、印度教的哲学，他们都争论是什么何为善何为恶。但是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律法家、所有的慈善者都解决不了善与恶的问题。为什么呢？到底善因为给别人带来好处才是善呢，还是善你说善就是善，你说恶就是恶，反手云覆手雨呢？说只有上帝给我们启示了，上帝是善的，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也是善的，上帝的旨意就凸显在神的什么律法上。所以说弥迦书六章第八就是世人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所以不要为了善恶争来争去。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今天在中国，今天在全世界，大量的学者、大量的专家所争议的就是他们永远不能够解决的善恶问题。如果他们不降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我们讲的很简单，中国人说公说公有理，婆说什么婆有理，一人一把号，各吹什么各得调，永远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主耶稣基督在他的侍奉中也反复强调，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但是叫你们彼此相爱。然后我们看到麦恩迪牧师也给大家讲八福的时候，也是特别讲到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什么怜恤。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律法，我们不要看规条，甚至我们不要把它仅仅当成规矩规条是需要的规矩也是需要的没有字句怎么表达凡是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但是在这个 letter 在字句和规条规矩的背后，我们一定要明白其中的精义。好，我们就看到第一节，经上记着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雅各在此所引的圣经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我们主日基督教会作为改革宗教会，作为保守的基要派的福音派的教会，我们不仅强调新约圣经，也强调旧约圣经，我们不仅强调福音，也强调什么律法。这就特别讲，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律法，而且这叫做至尊的律法，有的人就这样解释只要我爱人如己，其他的诫命我都不要守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对圣经像百货商店一样我只要我喜欢这个手表，我买了这个手表，其他和我没有关系。那这说明我们本身不过是一个consumer 的，本身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我们并不是进教会，我们也不是读圣经，我们也不是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不过是利用圣经、利用教会、利用基督教信仰来满足我们宗教消费的心理。 所以说至尊的律法到底怎么理解呢？啊，四个方面都是 legitimate， 都是合理合法的解释。啊，就说这至尊的律法 normal basilicum 啊，在希腊文中，所以在英文中翻译成四个方面，四个方面都合理，是为君王而设的律法 for kings。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是与基督一同执掌王权，上帝一开始就赐给我们治理这地，但是治理的标准是什么呢？ The rule of law， 一定要实行法治，而不是实行什么人治。但是法治的核心肯定不是恶法，恶法什么非法啊！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与他一同作王。第二个，如君王一般的律法As king， 啊，这句话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呢？那弟兄姊妹，整个基督教文明，整个的以色列邦国，整个的西方文明，他们在法学上，他们在政治学上，他们在神学上有一个什么呢 ？Not the king， it is not the king who is law， 并不是律法是王 ，it is the law who is the king。哎，所以弟兄姊妹，这话很难翻译。不是说君王高过法律，不是说朕既是法，我就是法，我说了以后严重什么法随，而是说法律就是君王。当你做王的违法的时候，你就成了毒妇迷贼，该定罪定罪，该杀头就杀头，因为你成了犯罪什么分子。所以 the law is king， 这是圣经中独有的概念。然后第三个方面是属于国度的律法 of the kingdom。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他用他的法律来统管万有，甚至雅各讲他要按照他的律法来审判全地。啊，第四个方面 from a king from Christ， 所以这至尊的律法本身是来自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 the Lord is the lawgiver， our lawgiver， 啊，上帝是赐给我们什么律法的。小弟兄姊妹，你反复默想啊，这个至尊的律法，这四大方面，啊，都是大有真理的什么啊深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按照外貌待人。就像奥运会，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忽然之间得了金牌，哇，她在家里的亲戚接待不完了，啊，然后看见她的破房子，当晚上当地政府就给她翻新了，啊，然后她的爷爷奶奶这个医疗保险政府全管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原来不管呢？因为他得了奥运会的什么金牌，这就是人要看人下菜碟啊，而不是在真理面前，在上帝面前人人什么平等。所以我们不能够按外貌待人，按外貌待人是伤天害理，按外貌待人是被律法定为什么犯法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宝贵呀！所以 Randolph Eager 他是著名的福音派的解经家，他就说这是上帝整个律法的精要。而顺服这一律法就 automatically 就自动导致顺服其他所有的律法。我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最基本的爱人如己的心，你根本没有守律法的那种爱的动力啊。第二个方面，我们看上帝的审判。哎，雅各就特别讲，全守凡遵守全律法的啊，这护肉啊，正在一条上跌倒啊。常常有人讲，我无罪，我无罪，杀人放火都不会，只不过是贪污了金钱银条一大柜。那你这个贪污犯，你也是犯罪呀？有的人说，哎呀，他贪污，他贪污了。唐中荣牧师早就讲，在印尼，在整个东南亚东方专制主义中，贪污是一个极大的现象。所以香港甚至就设立了反贪局，啊，现在不运作了，啊。但是唐牧师当时我就记得听唐牧师讲，贪污贪污，为什么要反贪污呢？反对别人贪污，啊，用肃贪的名义，用打贪官的名义，把别人干掉，把别人打死，把别人灭绝，这样我就有了贪污的什么机会。所以政治上就是换汤什么不换药，一朝天子什么一朝臣，啊，我们要关心政治，但是不要把政治当作至高什么哎无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讲的说啊，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啊，不建议去杀人，仍成了什么犯律法的，啊，这个方面我就快快给大家过几个重要概念，主体 ，subject， 就是所有人，无论是什么人，啊，其实整个世界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啊 subject side， 一个是 loci， 怎么讲呢？一个是主题的方面，所有的人都是法律主题，包括这个镯子，你要知道，这个镯子第一，它受制于镯子的法则；第二，这个镯子本身是属于教会的；第三，在教会中，这个镯子也不要随便乱用，这是什么？圣餐镯。所以这个镯子本身，它就是一个法律主体，法律主体有的是人，有的是什么？是物，另外法律主体呢，肯定是有什么？有法律的，弟兄姊妹，整个受造界就分为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主体，一个是法律什么本身。所以上帝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上帝也是整个世界的法则的什么设立者，不管是自然法则还是道德法则，一切受造物都在上帝的法则之下，都是上帝律法的主体，所以耶利米讲，空中的鹳鸟就知道来去的定期啊，燕子斑鸠都守当来的时令啊，所以主的子民也应当遵守神的律法啊。所以说，不管是自然界的燕子斑鸠啊，还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都应当是自觉的、主动的来爱主爱人。所以弟兄姊妹啊，标准当然是神的律法啊，所以英文中我们没法翻译啊。作为一个 subject 啊，你要 subject to the whole law of God， subject to the whole law of God 怎么翻译呢？要降服在。或者是从法律的术语来讲，受上帝整个律法的管辖和约束，我们用神学的、哲学的术语来讲，都降服在上帝的律法什么之下。所以说，弟兄姊妹，律法者，上帝是设立律法的和判断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民间宗教和圣经的启示宗教的根本不同是什么呢？和外邦的宗、外邦的神都属虚无，但是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他不仅创造诸天，还使各从其类，物格什么有责。所以弟兄姊妹，犯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终极性关键不是我们犯了律法，关键是我们得罪的都是上帝。如果一个达官显贵，你说哎呀，我没有挖他的器官，我没有砍他的胳膊，我只是踢了他一脚，那你踢了他一脚也是打你什么不到。所以我们不仅要盯在犯罪是违背神的律法，更是藐视上帝的主权，践踏上帝的慈爱。小小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没有一个人，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讲到，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什么成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我们都是因信什么成义。我愿大家把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这个宣告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中。第三个上帝的烈女。所以这儿保罗这个雅各就特别讲到说烈女，烈女。说弟兄姊妹雅各在接触这段经文，接触这段烈女的经文的时候 ，so to speak and so to act 怎么办呢？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要真正的有烈女之心。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雅各在此特别讲到 the law of liberty。Liberty under law, liberty in law， 这是古典的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英文，但是今天我们一讲 liberty， 一讲 freedom， 我们只讲不受任何约束，只享受权利，只享受福利，我没有任何责任，我没有任何什么疆界，所以这不是自由，这是自杀。所以弟兄姊妹，人啊，不怜悯人的人，对人毫无怜悯之心的人。最后要受上帝无怜悯的什么审判。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对罪人是一点一毫的怜悯之心都没有，那时候只有一句话， justice be done， 就是上帝的公义要得到完全的什么彰显。如果说主啊，我要你的恩惠，我要你的慈爱，我要你的怜悯，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恩典的大门、怜悯的大门没有关上，你总可以蒙恩，总可以得蒙怜悯。所以不要指望世界末日，不要指望你死后，不要指望你老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说 mercy triumph over judgment。说弟兄姊妹，整个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怜悯胜过审判，但是最终的审判却是没有怜悯。所以金句约翰Christopher 金句约翰他就讲到，列米穿着神圣的荣耀站在上帝的宝座旁， 啊，真正的怜悯，终极的怜悯，未可信的怜悯，就是耶稣基督本身。然后我们看到 Randolph 一个，他就讲和那些不怜悯别人的人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啊，相反，那些有怜悯之心的基督徒能够 smile at judgment， 能够微笑着面对上帝的审判，因为他们怜恤别人，就是登山宝训所允许的，怜恤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什么怜恤。更深的经义是，怜恤人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蒙了上帝在基督里的大怜恤。最后我们看到啊，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特别感恩啊，由麦恩迪牧师啊给我们七月份刚刚过去啊主持这个退休会，啊其中特别讲到啊哀痛之心，啊温柔之心，啊怜悯之心，而且特别讲到，你看到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说麦恩迪牧师就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对罪人的大怜悯是什么呢？开口教训他们。所以我们研究怜悯事业啊，研究慈善事工的人啊，都晓得啊，不管你怎么怜悯人，有两种啊，一种是物质上的怜悯啊，一种是精神上的、真理上的怜悯。物质上的怜悯啊，你给他了，你就少了啊，这是很自然的啊。第二个呢，你如果你的怜悯不恰当，那整个的非洲为什么崩溃啊？是因为西方社会，包括今日中国的所谓的大量的援助和捐款，因着大量的援助和捐款，就使得老百姓不需要种地，啊，老百姓不需要做工，不需要研究，它只形成一种对这个福利、对外援的一种怜悯的什么心态，而且你发放的粮食，啊，这个贪官污吏啊在卖。卖的时候啊，本来非洲的粮食五美金一斤，啊，贪官污吏说，我两美金就卖，为什么呢？因为是国际援助来的，啊，本来它是免费发送的，啊，他就加上两块钱，这样的当地生产的粮食永远没有市场，而且最终导致他们也不愿意种粮食，啊，说这个方面啊，说怜悯怜悯啊，啊，我们不是要啊夸口我们的怜悯，要是按照主的旨意啊进行啊怜悯。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第一个怜悯是物质性的怜悯，但是更重要的是真理上的什么怜悯啊，既是物质上的怜悯，也有按照真理的教训来什么施行。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真理的教训来施行怜悯之功，那我们的所谓的怜悯就会摧毁别人，就会使别人仰望我们，就会别人仰望美国，就会使别人仰望教会，仰望美国的善款，仰望美国的捐助，仰望美国的福利，这样我们就成了别人的什么奴隶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我们要啊思考啊。这个方面，以怜悯之心啊行动啊，包括我们的祷告啊。所以麦迪牧师也特别讲的《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啊，那个法利赛人其实是一个好人啊，法利赛人其实一个善人啊，法利赛人其实一个好教徒。好文明人，你看他讲的啊，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啊，我要拿上十分之一。那，啊，很多基督徒，有多少基督徒忠心的十分纳义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人，哎，王牧师，我怎样分别为圣啊？啊，你怎样分别为圣？从十分纳义开始，啊，从你能够做到的做起。和弟兄姊妹，如果教会不兴盛，那我们怎么传讲真理？啊，如果教会不传讲真理，教会本来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能够到最高法院去找真理吗？啊，你能够到总统办公室 去找真理吗？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上帝所命定的真理的柱石和什么根基？那教会是大家的家。啊，如果我们不愿意向上帝忠心，啊，我们怎么谈能够忠于美国？你忠于中国，其实你既不是忠于美国，也不是忠于中国，你是忠于你自己的利益和爱好。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分别为圣，要从我们自己点点滴滴的啊，遵行神的诫命，守一条是一条，啊，这一条没守，主啊，我软弱，我挣扎，啊，求你赐给我力量，使我恩上加恩，力上什么 家里啊，分别为圣不是假大空，分别为圣不是啊靠外在的神迹奇事，分别为圣那是一点一滴的从你的行动，从你的习惯，从一个诫命做起啊，这是重要的，每个人都可以做。那弟兄姊妹啊，第三点讲到以怜悯之心爱人如己啊，所以你就看到马太福音25章，耶稣讲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啊，然后耶稣说，哎呀，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那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是你赤身露体给你穿呢？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主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的。那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接受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哲学，不是神学，不是高言大志，我们对弟兄姊妹有没有起码的怜悯之心啊？如果你要参加天上羔羊的婚宴，你在你的家中有没有请过弟兄姊妹啊？有没有请过那些哎呀刚刚到教会里来的啊，你不认识的啊，甚至他没法请你的啊？这些方面我们要确确实实的从我们自己什么来做起啊！我就鼓励我们主恩教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怎么兴旺教会，我们怎么传扬福音，难道我们只有到非洲去的时候，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到这个沙特阿拉伯去的时候，我们才能传福音吗？说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宣教士啊， Every believer is a missionary 啊，每一个 Every unbeliever is a mission field， 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是宣教的什么哎工厂啊，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份金钱都可以用于宣教，都可以荣耀上帝。所以我挑战弟兄姊妹啊，啊，对于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有挣扎的，你先请他吃饭，啊，刚刚到我们教会来的，或者你想给他传福音的，你先为他祷告，啊，请他吃饭，啊，陪他旅游，啊，包括他啊生孩子的，包括他得病了，包括他丧礼了。我们刘伯伯104岁，我们下个礼拜天，啊，1:30啊，教会要为他办追思祷告。我们要为他的女儿和家人祷告啊，求主感动他们，使他们信主。但是弟兄姊妹，我就一个挑战，刘伯伯104岁死了，对你有什么用处啊？你来教会有什么用处啊？所以如果那一天我们主恩基督教会为104岁的刘伯伯追办去追思礼拜，归荣耀给上帝，我们只来了3个人啊，牧师、主理的啊，然后还有刘伯伯他女儿，我们有怜悯之心吗？我们能够见证主吗？我们能够传福音吗？所以我只是从这一点上来挑战大家，用我们实际上的行动，用实际上的怜悯之心来荣耀上帝。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怜悯上实在是我们怜悯自己胜过怜悯他人，我们在行动上实在是我们自己得福胜过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所以我们在爱心上有诸般的亏欠。主，求你见到每一个事，每一个人，哪怕是上帝，哪怕是外人，哪怕是抵挡我们的，哪怕是攻击我们的，主，都求你使我们效法上帝，使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使我们能够满了来自基督的、来自圣灵的那种神圣的大怜悯。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